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主哈，我们在过去好长的时间，我们结束了我们的这个出埃及记哈。今天呢，我们来到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那这一本书呢，是一本非常非常在启示上面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本书哈，以弗所书哈。我们知道圣经呢，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文体。在文学上面的角度来讲啊，它是有不同的文体的啊，就像出埃及记，对不对？出埃及记它是像一个历史一样啊，历史书啊。那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本这以弗所书呢，它像什么？它像一封书信啊，它就是一封书信啊，是一个人写给另外一群人的一封书信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它有不同的文体。这是什么目的呢？神的心意哈，就是叫我们怎么样，不要偏食啊，不要偏食。不是说我想要只想要读，像有些人就是喜欢读长篇小说，有些人就是喜欢读小短篇小说哈，不是这样。我们是每一种圣经的文体，我们都要去读的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读了这个出埃及记之后，我们今天要跳回到新约里面来。好，我们要跳回到新约里面来，我们来阅读这一本书信啊，因为我们希望在这个不同的层面啊的上面呢，来去理解圣经神的启示。神是非常丰富的，他不是借着一种文体来启示他自己，他甚至不是借着一个人来启示他自己，他是借着很多保罗，像这些使徒们，还有先知们啊，借着他们来向我们做启示的啊。所以神的国度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你就看在教会就是这样子，在教会有不同人，有不同的恩赐，啊，这都是神所赐下的一个恩典给教会啊。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这我再讲一次，这是一个人，他名叫保罗啊，保罗呢写信给一个教会的啊。好，那我在出信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在我出信主的时候呢，我第一次知道说，哦，圣经里面还有一些书信啊，一个人写给一些其他人的信放在圣经里面。我当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说这不是太不正式了吗？对不对？是不是一个人写一封信就这样就可以放在，那应该写一份论文对不对？放在圣经里面，我那个时候就这样想的啊。但是等到我读完，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就拿这个以弗所书这一封书信做一个例子，我相信如果几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我们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你应该会有这种感觉，这里面的启示啊，真是只能用令人惊讶来去形容的。一个人能够从神那边得到这么深刻的启示，然后把它写在一个书信里面。所以即使它是一封书信而已，我们却不能够因为这样就把它低估了哈。我们只能在读这本书信的时候不禁感叹，不禁赞叹哈。我们说这封书信，如果不是保罗出于神的感动写下这封书信哈，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保罗自己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发明那么多的关于天上的事情。好，他写下来说，而且这个又要跟整本圣经是要相合的，这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盼望大家跟我一样，我们在读的时候会非常非常赞叹神的启示这么样丰富。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的一到第二节。第一章的一到第二节，这里边先开始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一段问候语，这里面提到写信的是谁，然后也讲到收信的是谁，啊，这里面讲到说写信的是谁呢？他保罗自我介绍，他说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人，他是耶稣的使徒啊。使徒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不常接触圣经的人，看使徒，使徒是门徒吗？是这个意思吗？使徒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呢，它是讲到说是被差使，被差派那个意思。很简单，它原来意思就是这样，被差派、被差使去做一件事情的人。 所以再次用在圣经这边呢，就是说使徒们啊，不是只有保罗，使徒们呢，他们是受耶稣基督差遣出去，差派出去，差使出去，让他去做一些特殊的事情啊，很重要啊，这些使徒们呢就成为教会的根基啊，神借着他们把教会给建立起来啊。那保罗就是这其中一个使徒啊，他在这边写信给这以弗所教会啊。当时保罗在哪里呢？在写这封书信的在哪里啊？在监狱里面，很好啊，谢谢。在监狱里面啊，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啊。保罗在这个写的在监狱里面写了四封书信，就是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还有腓利门，写了四本书信，所以再都放在圣经里面。这四封书信呢，就被称为什么？监狱书信啊，监狱书信。所以我们要记得啊，要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了解这封书信的一个背景，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是在他受苦的时候所写的一封书信啊。那保罗在这边开信头开始的时候呢，他就祝福啊，他祝福以弗所的教会，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啊，就天父啊，圣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这是他一开始祝福啊，祝福这个教会啊。他在这边一开始提到谁？圣父，对不对？然后提到圣子，少了谁呢？那为什么没有圣灵呢？为什么没有圣灵呢？这是在保罗在很多书信里面，他 开口，他不是不提圣灵，他讲得很圣灵讲得很深，但是他在开口在祝福教会的时候，常常都是这样子，只讲到圣父和圣灵，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在我们继续之前，也跟今天的经文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 这个投影片。这是在神学上面呢，神学家为这个圣经总结出来这个三个要点啊，这个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要点。也就是说，在神的救恩上面啊，我们要知道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他们三位是谁比较大呢？谁比较大？一样大。圣父、圣子、圣灵是一样大啊，他们是一样大的。但是呢，他们在工作上面是不一样的，就有点像圣经对丈夫和妻子的观念也是一样。在圣经里面讲到丈夫和妻子谁比较大？不会，有人说妻子比较大。圣经里面是说丈夫和妻子是一样大，对不对？但是呢，丈夫和妻子他的角色是不同的，他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在救恩的事情上面，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就这三方面啊。圣父在做什么？圣父在计划啊，计划这救恩的，筹划啊，筹划这救恩的。圣子呢，他是完成了救恩，然后圣灵呢，他怎么样？他是在施行救恩啊，施行救恩。所以圣父在做什么？在救恩事情上面，他是在整个计划，在做计划的那一。的方面的工作，所以他怎么样？他拣选人，他做拣选人的工作，然后他也决定了整个救恩是要怎么样来进行的。这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决定好的，所以不是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然后神说：“怎么发生这种事？”然后找了一个补救的方法啊，不是这样。在创世以前，神已经在创造世界以前就知道人会堕落，就已经决定好。要怎么样来救赎人类啊？那时候圣父呢就开始制定了整个的计划。那个时候圣子呢就决定他要扮演另外一个角色的，所以他就把这个所有计划都交给圣父来去决定。他自己完全怎么样？完全的说一切都是天父的旨意，他只是照着天父旨意去顺从，因为他要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啊。所以圣父在这边呢，他做全局的规划。甚至说什么？甚至他将来要来的再来世界的那一天呢？他知不知道？连那天他都不知道，他是选择性的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选择性不知道。他把这些一切决定交给圣父，所以圣父只是在整个规划、整个计划啊。圣子呢，他完成了救恩，有没有？ 甚至完成救恩。所以一个很经典的一句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了哪一句话？最后的时候，几乎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成了，对不对？主耶稣快要被钉死，快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成了，成了。他不是说完了。如果是我们，我们钉在世上面，我们说完了，我最后一口气了，我即将要离开世上。他说成了。为什么说成了呢？因为所有天父所制定计划他做成了。所以他扮演的是另外一个角色，对不对？他在地上完完全全顺服天父的旨意，然后成为赎罪祭，救赎了全人类的这个罪。这就是圣子，对不对？然后最后是谁呢？最后是圣灵。圣灵在施行救恩。所以在 圣子耶稣基督离开世上的时候，他说他要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要来到这地上。那圣灵呢，就在地上，就在人的心里面，在你我这些基督徒心里面开始做光照工作，开始做这个在里面松土的工作，让我们能够为义、为罪、为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可以感动我们。圣灵不但是在我们拯救我们个人而已，圣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教会。他在地上的时候，圣灵在地上的时候建立教会，把我们这些所有信主人合而为一，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团体。而且圣灵在这当中有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感动人把圣经写下来了。感动谁把圣经写下来呢？感动使徒们，使徒们或者他们的第一代的那些跟从者，感动这些人把圣经写下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面的，这些都是圣灵在这边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回答刚刚那个问题了，为什么今天在保罗很多书信里面，他的问候语里面，他只有讲到圣父、圣子，却没有讲到圣灵呢？因为圣灵是谁写的？圣灵真正背后是谁在写的？就是圣灵在写的。圣灵感动人心把圣经写下来，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隐秘的，是在人的心里面的，好像他躲在我们背后一样，然后让我们把眼睛看向谁？看向圣父，看向圣子。圣灵在我们里面背后在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圣父是怎么样，圣子是怎么样。所以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隐秘的，是在人的藏在人的心里面的。这是这边的一个解释。好，那今天剩下的经文呢，就三章，第一章的这第三节开始到第十四节。这边讲到什么呢？这边是一篇非常充满赞美的一段经文，是保罗对神的一个赞美，对神的一个救恩上的一个赞美，赞美神的一个工作，赞美神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工作。这个是这一段经文要用的，要很重要一个主题。我们知道保罗呢是神重用仆人，所以神是怎样？神是先把他那个启示啊，启示在保罗心里面。神是先把他其实启示在保罗上的心里面，所以当保罗在赞美神，当他在写下这个书信的时候，自然而然他就受圣灵的引导。我们刚才说圣灵，圣灵在人心里面的，受着圣灵的引导呢，他写下来，把这启示呢就这样写下来了。我们阅读就可以去明白了，就明白了神的启示。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剩下来的这一段经文，再一次它是重赞，对不对？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书信可不可以因为这个圣经有一本书信，我们就怎么样，就低估了它的那个庄严性，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同样的，这段经文是保罗对神这个救恩工作的赞美，这里面也不能低估，低估了它里面的启示性的。保罗因为是受神感动的，所以当他开口在赞美的时候呢，怎么样，那启示就一段一段出来，就冒出来了，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先三到第十四节这边，大概我们把它分的话，很简单可以分了几段呢？ 就是分成三段，一段是圣父的，一段是圣子的，一段是圣灵的哈。然后在这三段的每一段的最后的时候呢，都有一句话说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或者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三段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以这样来做结束的哈。所以我们大概就这样比较清楚它的结构了哈。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三节，这是对一开始是先对圣父的一个赞美称赞，赞美圣父在这个救恩的工作上他做了些什么哈。第三节这边讲到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保罗说他非常愿意看到一件事情，看到什么呢？看到他的，看到这圣父是被称赞的。父神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边是把天父和圣子呢这个亲密的关系先表达出来。然后保罗这边讲说，父神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赐下各样属灵的福气，赐下各样属灵的福气。常常有时候我在安慰一些受苦受伤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也会用这段经文来去怎么样来去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看到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呢，神已经在基督里面赐下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啊，天上属于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哈。我先讲地上福气哈，这边讲的是天上福气，我先讲地上福气。神有没有赐给我们地上的福气？有没有？有，好，对不对？而且不只是赐给基督徒，是赐给我们所有人的，是不是？不管是信主的或不信主的，神都赐给人非常非常多恩典和福气的。所以难怪主耶稣讲有一句话讲说，他让怎么样，神叫什么日头照好人也照怎么样歹人，对不对？要降雨给义人也怎么样也给不义的人，对不对？所以你今天阳光空气水，你是不是因为信主你才呼吸到才喝到这些水，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阳光空气水是神赐给普遍大地所有人类都能够经历到的，也给他们宝贵的时间，也给他们非常宝贵的家人，然后呢也让他们这样有工作能力能够在世上活着。所以这些都是神赐给所有人的恩典。但是这一节里面他讲到除了地上福气以外，这边所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天上的福气。但请注意，这边天上福气赐给谁的？这是赐给谁的？在基督里面的人。什么叫在基督里面的人呢？这个天上福气不在基督以外的那些人赐下来的，是要在基督里面的，也就是要信主的人。当你在信主的时候，你慢慢的你就可以经验到这样各样的属天的一种福气，天上来的福气哈。然后你说有那么多，这边讲到这么多，这个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是讲各样的属灵的福气，你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给我看看？对，大家在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可能就会这样想啊，对不对？所以保罗怎么样在底下呢就开始要讲到他讲的例子啊。有没有注意到这边讲的救如救如啊，就像什么就像什么，他这边举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又因我们啊又怎么样。所以有两件事情保罗要讲到，是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可以经历到天上的属灵的福气的地方啊。他说首先就像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父神呢就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使我们将来怎么样要圣洁无有瑕疵，圣洁无有瑕疵，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福气，非常大福气哈。我刚刚说过哈，当时保罗在这边赞美神的时候，他得到启示是非常深的哈。这一句话里面就已经把好多好多东西讲出来的，这一节非常多的了不起的一些启示给启示出来哈。首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这边讲到的这我们来到这世界它并不是一个随机的一个事件， 不是一个没有目的的，不是一个没有目的的。我们诞生在世界上面，原来怎么样？在我们出生以前呢、啊？在我们出生以前，甚至在创立世界以前，当这宇宙整个被造之前呢，神怎么样？他就已经认识我们，神就已经拣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是有目的的。我们诞生在这世界上面是有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目的的，是一个神圣目的的哈、啊，是神已经预先定下来的，要叫我们怎么样呢？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成为没有瑕疵、完全圣洁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性格里面是不是充满了各样、各式各样的这个缺点，对不对？谁最知道我们的瑕疵？谁最知道？谁神最知道？对，还有呢？还有你的配偶最知道，你的配偶比你更知道你自己的瑕疵，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周五查经的时候，就有位姐妹说：“哦，我对我先生结婚了多少年、多少年了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很了解，我们彼此之间最其实最清楚彼此是很有缺陷的一些人，所以这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人啊！我不知道神会怎么做啊，但是呢，按照圣经启示，那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复活，身体复活以后，将来有一天我们身体要死了以后要复活以后呢，按照圣经启示，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圣洁没有瑕疵。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脱离一切人性败坏了。到那个时候，脱离一切人性败坏，我们现在是逐渐的在往那个方向走，但怎么走都走不完全的，要等到复活，身体复活以后。你想想看，那个是多么荣耀的一个光景，你不想还好，越想越不得了哈！在天家里面，有一天，我们将不再怎么样贪婪，不再嫉妒，不再仇恨，不再这个诡诈，没有这一切了。我们人性里面这些一切都没有，那我们经历什么呢？将来我们在天家里面，我们就是平安，我们就是喜乐。我们就知足，我们就是感恩，我们成为那样的人。而且不但如此，我们是跟所有跟我们一样有这种品格的人住在一起，大家觉得好不好？好不好？好的不好的无比啊！今天在世上，对不对？大家都很卷啊，这个社会是不是很卷，很辛苦的？你在天堂一点都不卷了、啊，一点都不卷了、啊、哈！天堂将会是所有这个被神宝血洗净、没有罪恶、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一群人住在一起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将不会彼此的伤害了，将不会彼此的伤害。然后呢，这边讲到刚刚讲到天上各样属灵的这个福气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呢，这边讲到继续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说，在还没有出生以前呢，神就已经爱我们，叫我们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啊，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将会被神给收纳啊，我们已经被神所收纳、收养做神的儿子了啊。这个是一个中文哈、啊，在和合本圣经翻译成叫收纳啊，其实就是英文 adoption 啊，就是那个收养的意思。我们是被神所收纳、所收养的儿子。我们本来跟神之间没有这个血缘关系的，但是神却收养我们，让我们能够继承这儿子的名分、啊、这是神赐给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礼物啊！你又读圣旧约，你才知道啊，以扫就是因为怎么样，不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啊，不看重这长子名分，结果就很悲哀了啊！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是在神面前继承。得到了这个儿子的名分，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哦、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呼叫什么呀？呼叫神为阿爸父。你有儿子名分，你知道你会怎么样吗？你有儿子名分，你就可以进天堂。你在天堂里面，你不能当客人、啊、因为那边没有欢迎客人的地方。天堂只有什么呀？儿子进去住在家里面，呼叫父神为阿爸父神。如果是一个客人到那边去，即使你能进得去，你也会被赶出来的。所以要进天堂，就一定要做神的儿子。 怎么做呢？就要信耶稣，信耶稣的就得到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儿女，你才能够住在家里面，住在天堂就是神的家里面，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身份在那里的哈。这一点告诉我们说，那是神在怎么样创世以前就已经先爱我们了啊，就已经先爱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啊，是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已经先爱我们，所以他拣选我们啊。然后第六节，可以了。第六节这边我们刚刚说这次三段对不对？这第一段结束了，每一次结束的时候都是一个怎么样，都是以这样类似的方式结束的哈。第六节这边是怎么样讲到说，讲到在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是用这样结束，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哦，保罗在这边停下来了，这是天对对这个啊，对这个天父啊，对圣父的一个敬拜，一个赞美，感谢哈。神在基督里面赐下，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八节哈。下面我们继续看哈，保罗在这边受圣灵感动，他继续写圣经，对不对？你可以看到说他赞美呢是不断的涌流出来哈，因为他得到神的启示，他不断的赞美，不断的感谢呢就涌流出来。保罗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他在这边叫自我放飞，自我放飞就完全的这样把他所能够理解神的事情就这样讲出来。所以保罗在这边全心全力的为了他所看到的这个救恩的伟大在那欢喜雀跃，在不断赞美当中，他就把神给他的启示呢一点一点的给显露出来。所以刚刚是讲到圣父，那现在第七到第八节这边就开始讲到圣子，讲到圣子。第七节一开始说，保罗赞美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这个是最基本的。今天成为基督徒，你为什么能够成为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你做得很好吗？我们在这个慕道班里面常常听到有人讲说，哎，我现在还不够好，等我好一点我再来做基督徒，这样对不对？不是这样子，这完全错的哈，因为这样焦点就在自己身上。神要我们的焦点在谁身上呢？是在圣子，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我们今天救赎不是因为自己做了多好哈，这边讲到说我们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我们本来这些在神眼中看起来是一群无药可救的人哈，我们本来是那应该流血的人。流血的在这边意思是什么？流血就是意思说得到应得的那种审判，在审判之下流血然后死掉，这个是他的流血的特别的一个在这里语境里面他的那个意思。但是呢，今天因为神的恩典，耶稣呢已经为我们代赎了，他已经为我们流血，他已经为我们承受这个刑罚呢，以至于说我们呢信他的人就不需要再去承受这样的刑罚，我们不流血，是耶稣流血。这应该是哪？这是应该要天天赞美神感谢神的地方。我们今天能够在站在神的面前是因为耶稣宝血的救赎。保罗这里赞美神说，这是神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恩典，有没有？这恩典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大家还记得吗？怜悯和恩典差别在哪里？怜悯就是怎么样，把我们怎么样该得的挪去，对不对？这是怜悯。恩典呢，不该得的给我们，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不该得的？这爱子为我们流血是我们不该得的。爱子，所以John 3:16，约翰福音3:16者是怎么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没有？所以神今天父神赐给人类最大的、最宝贝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呢？就是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这就是恩典啊！所以这边讲到说是他丰富的恩典啊，没有比这再更丰富的。神把他的儿子都愿意舍给我们， 岂不把万有都要舍给我们吗？神在这边所做的就是这么样一件事情，这是丰富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所以叫做恩典，它不是怜悯，它叫做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神却给我们，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大赞美的事情。我们来继续看第九、第十节，保罗继续展开他神给他的这个启示。保罗提到神的一个美意，在这边美意就是叫我们能够在神的一个奥秘里面参与，在神的一个奥秘里面，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今天我们就在参与的。神要拣选许多信主的人，许多信主的人有一天能够怎么样参与在这个宇宙最后的合一里面，将来宇宙有一天要合一在一起。我们知道呢，自从这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那个罪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非常快，非常传染性很强的。所以神为什么那么样子的对罪是这么样防备，这么样的恨恶呢？为什么？因为罪是有很有这个传染性的啊。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的第一代人，他的儿子，两个儿子就自亡，然后这个该隐就杀了亚伯，有没有？很快。然后再经过几代以后呢，就这个罪就蔓延到整个当时世界，所以最后神不得不用洪水，有没有除灭那个时代的人？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罪的传染性是非常大的，人一旦脱离了这个脱离了神，一旦犯罪呢，他的结果就是后果就是脱离神，整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破坏了，然后呢，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都关系都变得非常非常紧张了。但是神的救赎心意是什么呢？神救赎心意是什么？就是到了时候指的是将来末日之后的一个新天新地啊。到了天堂以后，宇宙呢要重新的合一，而且在基督里面的合一，你在基督以外就不能合一了啊。在基督以外你就要落到审判之下的，在基督里面所有万有都要合一，所以人与神的关系要重新得到修复，在那边重新恢复到和平，这就是这里所讲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的救赎啊，今天耶稣的救赎不是只是单单救你一个人进天堂，不是单单救我一个人去进天堂，神的救赎也是他对整个受造的宇宙界的一个救赎，整个宇宙都要被救赎，不是只单单我们一个人两个人，也不是单单一个教会，乃是怎么样，是整个宇宙都要得到救赎，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关系都要得到和谐，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万物的关系，全部都要重新恢复到和谐。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将来包括我们与动物之间，狼也不会再咬我们了，狮子也不会再把我们吃掉了，不会，这些事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以弗所书呢，你可以看到再往下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提到很多人际关系的，提到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提到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提到基督徒之间、教会之间，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也提到什么呢？也提到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要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在地上就开始要修复，要重新得到一个合一的关系。大家想想看，你如果能够住在天堂，住在一个非常和谐，人际关系非常和谐的地方，大家高不高兴？高兴啊！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一句话，将来不卷啊。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非常和谐的，资源是无限的一个地方，这个是天上福气啊。我们想好讲讲，好像开玩笑，那一天还很早了，对不对？但实际上你仔细想想看，保罗在这边他的赞美啊，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赞美，他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福分有多大的啊。好，11、12节啊，这大概就是重复我刚刚再讲一次的啊。这个就叫做基业，这个就叫基业或者产业。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得到的就是这份基业，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了。基业就是产业，意思说你将来在天堂里面你是有一份的， 有没有？你家里有一个房子的话，你总有个地契吧，对不对？有个地契证明这房子属于你的。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是得到这份基业的，所以有个证明的，你在天堂是有一席之地的啊。保罗这个对这个天上基业是赞美不已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有这么样的一个美好的产业、丰富产业，我们是要是不是要用一种非常非常期待的那种心情来充满的那种感谢和赞美呢？啊，这就是保罗在这边教导我们的，他用他生命来去教导的啊。然后十三，然后在这边保罗啊，在这边再次呢，我们说到用这个让他荣耀得到称赞，是不是代表怎么样？代表另外一个段落结束了，对不对？这是对圣子的一个赞美的一个结束。好，我们来看这个是三十四节，开始进入到下一个最后今天的第三个阶段，对圣灵，对圣灵的一个赞美。天上福气这么多，这么好，那么有没有什么比较可靠的证据？有没有可靠的一个凭据呢？你今天讲说，我们刚才讲哇，天上好像画大饼一样，把天上讲的那么好，对不对？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到底有没有什么凭据呢？还是说你只要叫我们相信就好了，只要信就好了，等到那一天就会发生了，是这样子吗？这保罗继续往下讲了，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些天上的福气，不是只要等到天上的时候你才能够去经历到一点点，不是这样。这里的确是给我们凭据的，这个凭据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就是圣灵。当我们信主耶稣之后呢，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面了。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第三位的这位神呢，他住在我们心里面，这就是一个凭据。我们刚刚还讲到说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有没有不一样？大家复习一下，圣父是什么样？计划这个救恩，对不对？圣子是什么呢？他是完成的救恩。然后圣灵呢？他是施行救恩，所以圣灵在地上，他施行救恩，他住在我们心里面，他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启示，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真理里面去。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圣灵怎么样在我们里面去高举这个十字架呢？他就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要去读经，要去参加聚会等等的，这样我们对真理就逐渐的明白过来了。还有呢，圣灵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会不会责备我们？会的。今天你如果成为基督徒以后，你里面良心呢，会更加敏锐，然后你对圣灵的感觉也会更敏锐。信主以前没有圣灵在里面的话，你是怎么做都可以的，但信主以后里面会有责备的，神会告诉你说哪一条路是对的，哪一条路是不对的，要走在正道里面。然后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以前是一个人承担受苦，那受苦之后就要找人去倾诉，有没有？像不信主的时候要个朋友要倾诉，但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安慰的工作，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呢，圣灵可以在里面做安慰的工作。所以圣灵是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刚刚读完这个出埃及记，有没有？最后我们讲到成圣的时候，当神为了要让以色列人走这成圣道路，很重要的他建造了什么？他叫以色列人建造什么？会幕，对不对？所以你们觉得说住在会幕，我们这三位一体的神，哪一位神是最像那当时的那种情况的？就住在会幕里面，就是圣灵。为什么？当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以后，他没有说你已经称义了，然后就过去了，然后你就自己吧，只剩下十一天的路程，就自己走到迦南去。神有没有这样呢？没有这样。神是在当中建造会幕，与他们同在。神是带着他们去进迦南的，对不对？那今天请问圣父、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是哪一位带着我们去进到天堂去的？是哪一位啊？就是圣灵。 圣灵在我们世世天天在我们工作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与我们同在，带着我们走这一条不容易的天路，只等到我们将来有一天到天堂那边去。所以保罗这边还讲了一句话，他说圣灵就是赐给我们成为我们印记的。我们刚刚讲说天上属灵的福气这么多这么好，我们怎么知道呢？圣灵就是在做印记的，在我们里面。什么是印记呢？印记在古代的时候就是一个货物啊，盖一个章，有没有盖一个章，这叫印记。盖一个章以后代表这个货物是属于谁的，盖一个章以后那货物是属于谁的。所以呢，比如说是那个货物是属于罗马皇帝的，盖了一个罗马皇帝的章盖上去，你可不可以乱拿？不可以乱拿的哈，那证明了这个所有权，代表这是属于国家的，不得擅动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将来天上福气有多大呢？就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圣灵就像个印记一样盖在我们身上，证明说我们已经是属谁的人，已经属神的人了，我们是属主的人，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一个证明了。我们刚刚不是在画大饼，保罗他不是画个大饼说你们想想看以后多好多好多好，不是，他说现在你就可以经历到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印记。好，这个状态会一直持续，持续到什么时候？持续到什么时候？持续到这个，等到神之名被赎啊，神的名被赎，使他荣耀得着称赞。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完全被赎的时候呢，到那个时候啊，到那个时候就不是只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了，而是怎么样呢？圣父圣子也与我们同在了，这样明白吗？所以圣灵的工作就像这个，真的很像这个会幕一样，神是把以色列人手把手的带进去到迦南里面去的。今天圣灵在地上也是一样，手把手把我们带到天堂去，让我们将来不是只是跟圣灵同在，让我们也跟圣父圣子也一起同在。好，最后保罗再一次的在里面讲到说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是不是代表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结束了？这是三段。所以保罗在这个三段里面呢，他讲到什么？他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他都用称赞的方式称赞这三位神在这个救恩的事情上面所做的工作。当他在称赞当中呢，就把这启示给启示出来了。这启示是不得了的启示啊，没有讲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做了哪些事情呢？对不对？所以必须要有这样一个书信，虽然只是一本书，一封书信，借着这样我们可以了解天上的事情。保罗在这个三个阶段都是以这个赞美来结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保罗是不是一个赞美神的人呢？他是不是一个赞美神的人？不但他自己赞美，他也愿别人赞美，他也很希望别人赞美。这有点像什么？很像这个主导文里面所讲的，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有没有？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为什么你会这样祷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说愿希望别人也能够尊敬神啊？用口语一点讲，就是愿我也真的是巴不得他能够信神，有没有这样的？为什么？你自己都不信的话，你会希望别人信吗？你自己不去尊敬神的话，你会尊敬神吗？对不对？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嘛，你一定是自己先尊神的名为圣，你才会有这种渴慕、渴望，巴不得别人也是如此。你自己信神，知道很好，你才会去希望说别人也是要信神。所以你从这样反推，今天保罗是什么样的人？他这么样希望我们要能够赞美神，他自己怎么样？他自己就是一个赞美神的人啊！真正爱主的人一定怎么样？一定希望，一定自己也常常的称赞神的，赞美神，感谢神。然后我们自己面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而已，我们也希望别人，也巴不得别人也是一样，一同来赞美神，一同来感谢神的啊！ 好，我们三段就这样快看完了哈。虽然大家阅读这前面十四节，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保罗的那种他那个兴奋，他那种激情，他非常感恩，然后呢，在这种赞美当中呢，留把这个神学很自然的就这样子倾泻出来，使得我们后代人读了以后能够明白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啊。神的启示，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说，神的启示已经怎么样，深深的刻在这保罗心里面，是保罗的生命，是他真的最藏在心里面最大的一个宝贝了，无价之宝，是他经常去思考的。所以他当他在赞美神的时候，他就不知不觉当中就把这些东西倾泻了出来哈。大家还记得吗？保罗是在哪里写这本书信的？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监狱是不是一个赞美神的地方？
是，
是，很好。我们这边很属灵。监狱，你有没有心情去赞美神呢？会不会？保罗在做什么？到监狱，你们知道吗？保罗是传神的福音，传神的福音怎么这待在监狱里面，只有他还能赞美神。就像这个 Charlie Kirk 这位弟兄，他被射杀了，他很大的一个原因啊，不是完全原因，那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校园里面不断的把这个福音啊，不断的把真理传扬出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他失去生命的一个原因啊，包括说他要把那些人带回到神的当中，很重要的是他在道德的一些观念上面，已经年轻人已经被抢夺，已经那个道德观念已经被掳掠出去的，他把这些人心给带回来，让他们看到什么真理，看到说神是怎么看待这个变性人是怎么样的回事的，从圣经的角度，所以他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反感，他因此而丧命了，对不对？有人就说，为什么神不保护他呢？为什么不保护他？今天也是一样，保罗也是一样啊。神传福音，他为神大发热心在传福音，他为什么能会坐到监牢里面去呢？为什么要坐到监牢里面？但是保罗在这边，他没有解释什么，他反而是怎么样？他在监狱里面赞美神啊。保罗为主受苦，他应该要沮丧的，但是他在这边完全没有，他是赞美神。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最后，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互勉，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思虑愁烦霸占我们在我们心里面？今天为什么我们常常忧虑这个忧虑那个？为什么？很简单嘛，圣经怎么讲？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怎么样就在哪里，对不对？你的财宝就是在自己的成就上面，或者是在你的儿女的成就上面，或者今天你希望有更多的钱，或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会为这些事情而忧心的，忧心忡忡的。你不知道这些东西虽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是在主的旨意当中的，是有个范围的，不能跨过的。在这范围之内，你要尽责任，你要在世上要成为一个神要你做的人，你要尽责任。但在那之外呢，那就是私心了。超过那个以外的，你心里面一定会忧虑的。你忧虑，你成天在那边担心、提心吊胆的，你的得失心会变得非常的重。所以，我们这边要学习的保罗，就是不，他就不一样，他就让我们看到不一样，让我们学习保罗看到我们的罪。保罗今天怎么教导我？要看到说我们的罪已经得到拯救了，你有没有看到这天上的福气呢？有没有看到说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完全的圣洁，无有瑕疵呢？还是说我们太焦虑了，以至于我们看不到这个重要性？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没有感觉，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就是因为世上很多事情霸占了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看到说我们已经得到儿子的名分了？我们今天在天堂里面，我们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我们是有儿子。今天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是儿子的身份，可以呼叫我们这位神为我们的阿爸父。这个福分有多大？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还有我们今天有没有看到说宇宙的结局？今天讲到宇宙结局是什么？在今天经文告诉我们的，就是在天下人间所有怎么样都要归为一，在基督里面归为一，在基督里面归为一。所以天堂是一个 peace with God, peace with people, peace with 什么？ peace with everything。 天堂是一个与神和谐、与人和谐、与万物都和谐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多大的福分啊！那个就是我们永恒的基业嘛，那就是我们永恒的基业。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眼光，没有那样的眼光，我们在地上我们怎么能够快乐呢？对不对？人生是十之八九不如意啊，我们看不到永恒，我们只看到地上，看到一些短暂的一些得失、一些利益，我们心里面就一定会焦虑的，我们心里面一定会不快乐的。所以基督徒的平安喜乐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说我们眼睛被眺望了，可以看得更远，从这世界的事情上还要看得更远，看到天上的事情，不是单单只看地上的事情。所以让我们在这边学习保罗的榜样，心里面怎么样澎湃，心里面激昂，心里面非常的感恩，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这样我们才能够不被环境给困住了。保罗是在监狱里面，他没有被环境所困住，他的环境是被他踩在脚底下的。弟兄姐妹，你们羡慕羡不羡慕啊？把我们周遭的那些困境啊踩在脚底下，因为我们看到天上荣耀了，我们心怎么样就被活过来了。所以在我就停在这边，让我们学习保罗，赞美赞美还要再赞美，三个赞美，赞美谁？圣父、圣子、圣灵。当我们想到这一切，我们天上的福气是何等丰盛、何等荣耀的，是不是？大家阿门。好，我就停在这边。